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呢今天要来聊的题目叫做电动车的未来。电动车，其实电动车这个东西我以前有聊过 Tesla， 我曾经就会说 Tesla 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但是就是由于现在的竞争对手非常积极的切入电动车，再加上在视觉辨识，应该说在自驾车的部分，它除了Tesla 原本很强的视觉辨识以外，它还需要有光达雷达去做辅助，不过这部分反而是特斯拉比较少在着重的，所以我就会认为其实特斯拉在未来的竞争态势，它的优势也会慢慢的减弱，这是需要注意的啊。这是之前在聊电动车，那我最近又觉得电动车是需要值得研究，因为它的整个游戏规则整个市场都已经改变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更新一下电动车的未来，好，电动车未来会怎么发展，以及在电动车未来之下有哪些投资机会。我今天这部分呢，我就先从整个产业整个市场面，然后再讲到产业面，再讲到个别公司，然后我们再给一个结论。今天这个报告我觉得会比较像是我以前在法人机构做一个研究的方式，做几个简报，但是我会以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然后让大家了解整个电动车的竞争态势，还有未来的状况。首先呢，我现在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整个车子我们要看一个市场，会先看这个饼到底成长的状况，到底车市现在的状况如何，然后再去看整个电动车的状况，因为电动车只是车子的一部分。那在2023年呢，全球的汽车成长 6.1%， 那电动车成长多少呢？如果你把全球的汽车 6.1% 里面的电动车拉出来单独看，电动车成长了快40%，39%。其实它已经慢慢下滑了，你在过去两三年前都是50%以上的成长，但是这也是一定的，因为你的基期变大，电动车从0到1到2到3慢慢增加，基期变大，成长率下降，这都是很正常，但是它依旧目前能有接近 40% 的成长率。那它的销售量呢达到1422万台。如果是以整个汽车的车市来讲的话，一年的车子差不多就是卖8000万台，全球一年就差不多8000多。那如果你以1400多万台来讲的话，基本上它的渗透率就已经是接近20%了，甚至20%。那现在市场呢在预估，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的渗透率在今年应该会达到 28%， 所以就是说电动车它是持续的不断的渗透，虽然它的成长率下降，但是由于整体的车市的成长率更慢，那所以电动车相较而言它的渗透率，也就是说它的我们讲渗透率其实就是讲它的市占率啦，电动车跟整体的车子来讲它的占有它的比重是多少，我们就会说是渗透率。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其实电动车就是不断的去侵蚀燃油车的市场。那电动车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自驾车，因为你自驾车一定是用这种凌驾于电动车的所有系统之上而建立出来的自驾车，它需要一台非常强力的电脑以及周围的网通设备等等，整个基础建设以及车子的雷达、光达这些车子内以及车子外的基础建设整体一起搭配，所以这个一定会持续的去取代传统的燃油车，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过去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注意 Tesla 或者美国的一些新创公司，但实际上就以这一两年的发展来讲，这个游戏规则其实已经悄悄的改变了。我们现在讲一下，我觉得比较大的方向就是说电动车绝对不能忽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的品牌，它的竞争力真的是非常的高，即使中国近期的经济是非常的衰落，然后它的房地产之前都有一些问题等等，但是就在电动车这一块它还是非常的强大，而且越来越强大。我们先讲一下，在2023年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录，就是中国的汽车出口量达到491万辆，也就是说中国它出口给其他国家的车子，这部分已经接近500万，而且是超过了日本，那这是日本七年以来首次从榜首跌落，那其中呢中国在 纯电动车这块的领域它扩大生产的规模，所以也会带给其他国家车厂很大的压力。甚至呢，我觉得最具指标性的东西就是2023年的第四季，比亚迪的电动车销售量首次超过特斯拉。它的这个销售量呢，在去年第四季达到 52.6 万台，那同期特斯拉交付了多少台呢？它交付了 48.4 万台，所以也就是整整多了比亚迪比特斯拉多了4万台左右。那这也是首次比亚迪变成是销售最好的电动车品牌。对，所以以这个就是说，过去的我们都会觉得科技股啊这种东西应该都是美国领先于全球，甚至超越中国，远超中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不一样，是因为中国从过去以来就不断的在补贴电动车的整个产业，不管是说他在这个推电动车，你去购买，或是说在发展整个电动车的产业，他都大力的推广。所以在这样自制哦，比亚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自制的，从电池到车子很多零件都是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游戏规则已经有点改变了哦。一方面，中国出口到全球的车子已经是全球最多，再加上它的电动车，比亚迪基本上也出货量也已经超过了特斯拉。我们当然还是觉得特斯拉的品牌是比较好的，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市场不是只有中高端，你还有 中端、低端等等的，所以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崛起的非常的快。我觉得在做投资，尤其在电动车这一块，也是需要非常警惕的。也不能说警惕啦，也许它中间也会有很多比亚迪概念股等等的，这个也可以去思考到底哪些会有投资机会。好，那再来呢，我来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比亚迪呢，它的毛利率跟特斯拉到底差多少？我刚好说嘛，比亚迪它就是电池的业务起家，那刚好呢，一台车子的这个电池占整台电动车的成本差不多有40%，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电池的技术或是生产，基本上你的成本就会比较低。所以呢，比亚迪它是电池起家，那但是它同时也生产了很多的零组件，像晶片还有座椅，它也都是 自主的生产，自己去生产，所以它降低了很多的采购成本。那再加上它销量增加以后，固定成本越来越低，经济规模的效益，所以它的毛利率也不断的增加。我来公布一下，来比较一下，在2023年的第三季毛利率的状况，比亚迪是 22.1%， 特斯拉呢是 17.6%。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就以毛利率来讲的话，在2023年的第三季它是高于特斯拉了。但是呢，有趣的是，如果你在中国你要买一台电动车，你买特斯拉的价格是比亚迪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你的价格比它高了2倍多，但是毛利率特斯拉却比比亚迪还要低4%多。所以就是说，比亚迪在成本控制这一块以及经济规模这一块发挥了非常好的效益，所以这一波的股价我们看到很多电动车都回档的非常的深，比亚迪也有，不过比亚迪回档其实没那么深，而且它之前创高，它去年的这个涨势非常的强，所以相对来讲股价还是相对比其他车厂还要再好。但是这个游戏规则除了中国开始领军然后要侵占特斯拉的市场以外，我们也看到传统的车，不管是尼桑、Toyota、Ford 或是欧洲的那些BMW 等等的，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积极在切入这个市场。所以就是说未来来讲的话，除了特斯拉以外，其实要看的就是其他车厂他怎么以他自身的竞争力去想要去取代既有的市场或是游戏规则。我这里分享一个数字哦，就是说就以2023年来讲前三的车厂市占率分别是比亚迪、特斯拉跟 BMW。当然比亚迪跟特斯拉基本上就是占了大多数哦，所以前三的车厂是这个。这是根据一个叫做 Clean Technica 这个的资料，这家研调机构的资料。 好，所以前三大就是比亚迪、特斯拉以及宝马，哦，就是 BMW。 那在前二十名呢，哦，前二十名的品牌，中国的车子品牌占了超过一半，哦，54%。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可怕，就以电动车来讲的话，中国这一块的进展是非常快。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它有特定区域的确是独步于全球。哦，我们刚讲到电动车这一块发展，哦，它急起直追，其实过去的半导体它也进步的非常的快，哦，所以才会导致说后来中美贸易战，中国就美国就直接限制这些出高阶半导体设备的不能给中国，不然中国会请全国之力投入，那个进步的速度也是非常的神速，这也是大家所担心的。但是在电动车这块它并没有如此的限制，而且他们有很好的一个生态圈。所以就是说从这个零组件的自制到整车的品牌，那他们的汽车技术到底怎么来，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简单来讲，中国这块市场太大，所以过去来很多的车子厂商就想要切入中国，但中国呢限制说你们其他国外的品牌不能单独开一个子公司，全资的子公司，你跑来中国就来抢我的市场，所以呢你要进来可以，那你可能就要跟我的既有的车厂品牌合资，可能就接近各一半，所以呢每一个中国品牌基本上都会绑到很多的不管日本或是这个欧洲车厂，所以呢在合资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也可以去汲取这些国外品牌车厂的组装啊，或是技术啊，或是规格啊等等，所以学习的非常快。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要来吃我这个市场，那你就要教我一些你的技术，要分享你的好东西，那我再把我这些市场给你。那就以车子的厂商来讲的话，这个这么大的市场，对不对？十几亿人口，那当然会想说，没差，反正就算我没有切入，我没有分享我的技术给你，其他品牌跟你合资的，他也会分享他的技术，那都一样，那不如我来赚。所以其实中国在车子的这个竞争力，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去吸收不同国家的这个车厂，所以导致现在的电动车它也非常具有竞争力。好，那我们再说回来，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特斯拉。我们先讲一下特斯拉近期的财报，其实它的财报在1月24号的时候公布是低于预期，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市场分析师提到，就是说因为它降价，它在中国不断的降价，它就是希望这个量能够冲上来，不过当你不断的降价以后，就会导致你的利润开始下降，就像刚刚讲的，特斯拉现在毛利率已经比这个比亚迪还要再低 4% 多了，所以呢导致它第四季毛利率持续下降，那也是创了2019年以来最低的毛利率。那公司呢，也就是特斯拉，也警告说2024年电动车的成长速度会明显低于2023年。可是这也很合理嘛，我就说是一个基期很大的关系，所以整体的电动车成长率一定会慢慢下降。但是他特别提出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也就是说在市场成长慢慢下降的过程，车厂又开始的百花争鸣，所以就以原本的老大哥特斯拉来讲，他的竞争力或是成长性也会稍微受限。所以那一天公布完了以后，它的股价是跌了 5%。 其实特斯拉现在真的回档蛮多的，我们就以它的营收来讲的话，基本上营收是251亿，低于市场的259亿，那毛利率呢，市场原本预估有 18% 以上，18.3%， 可是实际上就像我刚刚提到，它只有 17.6%。 好，那再来呢，这个电动车呢这一块，其实为什么中国能够进步了这么多，还有一部分就我刚刚提到的补助。就以整个这个中国的一些资讯，我找到了，就是说中国的补贴在电动车这块呢，其实总额已经超过了3000亿的人民币了。所以就你台币来讲，它补贴整体来讲都已经超过了接近 1.5 兆。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中国就是请全国之力去做这件事情，就会导致说其他的车子的品牌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那我们再回过头来，那除了特斯拉以外呢，其他的新创的品牌，例如之前 非常有名的 Lucy 哦，他要做豪华电动车，还有 Rivian 哦，他要做这个电动的卡车、电动货车等等。其实最近的状况也都不好。Rivian 最近呢，这个 Elon Musk 还出来说，他的资金最多只能再撑6G 了哦。那因为他虽然卖的还不错哦，这一季卖的可能比市场还要差，可是整体来讲，其实他都还不错。可是呢，当你还没有到达经济规模之前，你卖越多就是亏越多。所以他必须要撑到他的经济规模，也就是说你现在每卖一台，基本上每一台赔的变少，但是总额来讲是赔的越来越多，直到某一个损平点，也就是那台卖了，哇，你没有亏钱了，哦，那你后面卖的就是多赚的，你的毛利率就会拉升。可是目前就以 Rivian 来讲的话，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经济规模，哦，所以呢，在 Rivian在这个财报公布不好以后，其实它跌了很多，它跌了超过10%。哦，那它也预估今年的产量会是5.7万台，可是市场预期是6.6万台，所以就是说它在扩厂的这部分其实也是比市场预期还要再缓慢。其实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当你能够掌握自制的零组件，你在供应链短缺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拿到货。如果你都只有一个品牌，然后你是透过其他的生产零组件然后去组装等等，当上游的零组件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比较麻烦。那在 Lucy 呢，其实 Lucy 在去年五月的时候，那时候还一度也有资金的这种恐慌，资金的短缺，后来是因为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基金去注资18亿美元，然后他才开始又营运的更健康。所以不管是 Rivian 或是 Lucy， 如果你的量不够大，你就很难去跟主流的电动车去做竞争。我相信因为 Lucy 做的是豪华电动车，它自诩为这个电动车的蓝宝坚尼，但是当你的量不够大的时候，初期比较不容易能够支撑你的营运面。那其实 Lucy 股价也是算是回档了不少。好，那我们再讲一下福特。福特呢，在2023年5月的时候呢，他说，他的 CEO 跳出来说，其实这个电动车的最大对手，不是特斯拉，是比亚迪等一群中国的车子品牌，这个才是电动车最大的对手。那他有提到，就是说由于比亚迪在电池技术非常具有优势，所以就会导致就是说其他厂商你要去跟他比成本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比赢。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福特他宣布减产电动车几个型号的还有几个电动皮卡的产量，而且呢他也推迟了这个120亿美元的这个电池工厂以及电动车的投资计划，那转而他是把这些资源跟资金去坐在这个混合动力车的生产，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要减少成本，而且它在这个密西根的这个锂电池工厂里面也裁员了1400人。也就是说，如果每一年的电动车的价格都不断的往下，那加上这个原本政府的补贴也慢慢的减少，那每个车厂就只好对于成本控管要更厉害，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赛局里面存活。那甚至呢，在今年二月，也就是这个之前没有多久的时间，这个福特的这个行政总裁，他就也说明了，就是说他们之后会找中国的厂商合作，一起开发福特电动车所使用的电池。那市场目前传到就是应该他会跟比亚迪合作，所以也就是说各个厂商，不管是既有的老大哥特斯拉，或是新的要切入的原本的传统车厂要切入电动车的厂商，其实都没有忽略中国的威胁。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来聊一下比亚迪。为什么比亚迪这么厉害？我刚刚除了讲到他说有讲到说这个自制电池，自制很多零组件以外，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从中低阶去切入。我刚刚提到特斯拉一台在中国买的话是2倍多的比亚迪，那实际金额是多少？其实在中国买一台特斯拉差不多就是23万人民币，那比亚迪呢一台是 十万不到。所以呢，如果你以十万不到，你的毛利率就 22% 多，你一台23万，结果你的毛利率只有 17.6%， 那你再怎么降价都达不到比亚迪。而且比亚迪的车款很多，它都先从低阶开始切，中低阶入门级的，然后慢慢往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特斯拉比较麻烦的之处，你要切到中低阶，那你价格一定要再砍了，那完了你砍了，你的毛利率又要再下去。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在一开始市场区隔，比亚迪就是先切中低端。那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跟技术创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它在这个自制零组件这一块是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它也不断开发更好的电池。它目前研发的这个刀片电池这个技术呢，也让特斯拉开始和它合作。特斯拉过去呢是跟 Panasonic 在这个内华达州这里做一个电池工厂 Gigafactory、哦、但是近期、哦、近些年来他也开始，特斯拉也转往要找比亚迪合作。在特斯拉的德国、哦、德国的超级工厂近期也开始使用比亚迪的刀片式电池、哦、这也是首次特斯拉采用比亚迪电池，就连竞争对手都来采用、哦、比亚迪的产品。没办法，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在整个大赛局竞争之下，你的成本只有低，产量多，你才有办法达到经济规模，把别人扫出去。所以连特斯拉部分的车型也开始都使用比亚迪的电池了。然后第三个、哦、我刚刚提到的中国政府不断的去补助整个产业以及整个产业的发展、哦、所以这些整体而言就造就了电动车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但是呢，就以投资机会来讲的话，好处是其实中国跟台湾的厂商还是有很高的这个连结关系，所以如果有一些厂商，我认为啦，大家以后可以去在这一块电动车找的议题，反而不是充电桩，因为充电桩我之前就提过了，充电桩它也是一个基期的问题、哦、你一开始插几根、哦、插十根到一百根就是十倍，从一百根到两百根就只剩下两倍，你越插越多的时候，基本上你的成长率就下降了、哦、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从燃油车转到电动车，里面的零组件使用量越来越多，那它的渗透率还很高，而且越来越多车厂都要往这块去发展，而且你传统的车可能用的量没有那么多以外，价格上面你转到电动车可能它也需要的，就像电池好了，电池就是占整个车子的四成，所以如果你以投资电池相关的商机、哦、为主的话，你就可以去找、哦、帮电动车做电池的设备、哦、或是说帮电动车做这个散热的相关的哦，电动车到自驾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你的车子里面那台电脑计算机必须要很强，那这个也是攸关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电脑哦，我们把车子里面会运算的电脑，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它就是这个一般的我们使用比较好的电脑。那电脑需要的是什么？它所需要原本的晶片、哦、CPU、GPU， 然后可能通讯相关的东西，它也需要散热、哦、所以散热 我以前在讲散热产业那个议题的时候，我就有说其实大家要非常留意车用散热这块、哦、因为这块它的发酵或是发展应该会比水冷式、静默式的这个散热都还要再快，因为现在已经是进行式了，越来越多的车厂他想要往电动车发展，电动车它会有基本的这些辅助，这些辅助都需要用到计算，需要用到里面的电脑，那这些电脑所延伸出来的商机就可以去寻找。所以我觉得两个啦，两个 主流，一个是从电池去看，电池的报价是越来越低，但是电池要越来越有效率，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电池相关的设备厂或什么的，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哦、甚至啊，我觉得讲更白的，就是比亚迪相关的供应商应该都可以留意。哦、我刚刚提到嘛，就是说在这个电池这一块以外，还有就是车子里面那台计算机它所衍生出来的 散热这个东西呢，你就以晶片来讲的话，坏掉就是一台可能就是暂时的宕机。可是散热如果在车子里面，它的重要性就多太多了，你不能让一台车子宕机，那不然如果发生车祸就是人命了。哦，所以这些规格这些重要性都越来越重要。我过去有提到，电动车还有很多东西，你要转自驾车，还有光达、雷达，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比较少看到的东西，就是资安。因为当你大数据，当你要联网，当你要做自驾车，资安就非常重要。也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有人骇客骇进去你的车子里面去控制你，不断的帮你踩这个油门，可能就很快可以制造很多的这种杀人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些商机在未来都一定会慢慢的发生，而且就以现在来讲，电动车已经占了，今年就占了整体的车市差不多接近30%的渗透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商机应该会很快就发展出来。对，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从电池啊、散热啊、资安啊等等不同的构面去看。那比亚迪这个又是核心，因为毕竟它未来就应该近年内就是全球的电动车的老大了，不管你是从电池供应或是品牌来讲都是如此。那我之前其实不管是在这个散热啊，或是讲充电桩啊，或是讲电动车，都有提到台股的相关标的。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去找这些相关标的它的年报里面的前三大厂商，有没有比亚迪啊，或是理想汽车啊，最近非常好的非常红的中国的电动车品牌。那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持续追踪下去，这个合作机会有没有扩大，订单有没有持续的挹注，那月营收有没有持续的增加。我觉得这些就是比较稳健的找到一个趋势的投资方式。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